主耶稣，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伽，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主啊，你是神，你从亘古到永远，你都是神，你是我们的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心存盼望，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你亲自来引导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犹大书，犹大书呢一共只有一卷，是一共25节。那么犹大书是圣灵感动借着犹大写成的。那么从这个书中的内容，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和雅各书一样。那么雅各书的写成雅各书的雅各和这个犹大都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但是我们从犹大书和雅各书当中，我没有看到就是这两个兄弟二人因为是主耶稣的肉身弟弟而那么多骄傲啊，让人知道我们就是他的弟弟。而更多的看到的是从这两卷书看到这兄弟二人他们属灵的生命，他们看重的是和主耶稣那种属天的关系。那么在马太福音的12章46到50节，当时有很多人说，哎，跟那主耶稣说，你看外面有你的母亲有你的弟弟，他们要跟你说话。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这句话我们仔细去理解，真的只有真正的重生得救的持守真理的同一神同一位神同一个族同一个席同一个姓的这儿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是真正的一家人，是真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正对这个感触更深，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犹大没有以他是主耶稣的肉身弟弟自居，而是看重了他和主耶稣的这种属天的关系，灵里面的关系。那这兄弟二人，我们在那个约翰福音的7章，我们可以看到这兄弟二在主耶稣还在地上还没有受死之前，他们是不信的。那么直到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以后，他们才信。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雅各显现，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7节，弟兄姊妹下去可以查一下。所以他们在主耶稣还在地上上十字架之前，他们不相信。那么主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出这个神的大能，他们才相信。信了以后，真的是这兄弟二人非常的敬虔，都在做主的工。雅各最后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长老。那么犹大前面没有讲，但是从犹大书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的生命，他也在写信来劝这些弟兄姊妹，可见他也在牧养。那么写作的时间，从内容基本上可以确定犹大书的成书时间是比较晚的。当时可能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其他的使徒都一个一个的已经为主殉道了。所以这个成书时间大约可能在主后的80年左右，或者主后的80年到90年。几乎和使徒约翰写出启示录的时间也差不了多少年，是比较晚。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犹大书的内容着重还是这个假师父的问题，为正道辩解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留意的话，我们发现越接就是神的这个话，神的真理启示越接近于尾声，这方面的信息越多。 那从这个圣经的布局来看，越接近于最后，这些信息越过多的密集的来提到贾师傅。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为什么这么做，所以这个问题是必须重视，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是有的弟兄姊妹不爱听啊，一提到说啊 就不愿意听，听不听，但是这是神的信息，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留意这方面，一定要去重视。在什么地方写的呢？不是很确定，我们不能猜测。那么写给谁呢？从书信来看，就是其实是写给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所以历世历代的信徒读了这卷书都是受益的。这卷书的写作动机很清楚，其实在呼吁所有的信徒都要起来为从政的正道竭力的争辩。今天其实为真理争辩的人很少很少了，教会很多，传道人很多，看上去属灵的弟兄姊妹很多，但是真正为主的道争辩的不多。如果争辩，就会受排挤，甚至人说啊，这个人太极端了，这个人走偏了。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争辩？那就是来免得防备我们重蹈以色列的覆辙。所以这圣经里面也提到以色列人失败，这种失败。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他这个介绍的，首先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主耶稣的肉身弟弟，但是他说是主耶稣的仆人，是，这也是他的前辈。他介绍是雅各的弟兄，这特别强调，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被召在父神里面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那就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信徒，这是写给这些真正的信徒的。被召，我们知道召的被定最后选上，但是在父神里面蒙爱，蒙神的慈爱，有神的保守，也有耶稣基督的保守保护，那这很明显是与神有关系的，是真正的信徒。这个信是写给他们的，包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些信主的真正与神有关系的，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连续平安慈爱都是从神而来的，神的连续，我们真的需要神的连续，我们也需要神的平安。平安是因为我们与神有了对的关系，有了正确的关系，才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神的慈爱，这都是我们真的需要的。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竭力的争辩。他为什么写的这本信？这儿就向我们交代了一下。犹大说：“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尽心，那就是用心。”因为他对这个主内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信徒的属灵生命的这种关切，所以他用心写这封信。今天我们发现，只要是我们真的是特别看重这个属灵的这样一个生命，不仅看重我们自己，也看重弟兄姊妹的，所以我们对弟兄姊妹的这方面是特别关切的。我们只要弟兄姊妹有风吹草动，我们特别留意，如果他真是走偏了，我们可能就会去劝。犹大就是这样的人。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同得救恩，同得就是共同一同有份，就是我们在救恩上一同有份，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这是迫不得已必须来劝。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会提到贾师傅的猖獗。担心这些弟兄姊妹被这些贾师傅诱惑走偏。这儿劝你们，其实言外之意就是，那么劝的时候希望你们要虚心的领受。今天我们正读神的话语，我们要虚心的领受。当人们劝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静下心来，虚心的接受聆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争道竭力的争辩。从前一次交付，就是神的争道一旦赐下来以后是 不能增加不能减少的。神的话是永远 不会改变的。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竭力那就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我们刚才说今天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们都要起来争辩的。我们不去争辩，那么最后就被这些贾师傅最后利用我们这种软弱，利用我们的不作为，他更加的猖獗。所以我们要争辩，也就是要护教。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为什么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有些人什么人？那就是这些贾师傅。这些人只是偷着进来的。我们看几处经文，在耶利米书啊，这个关于假先知也谈的特别多。在耶利米书的23章，整个一章前前后后几乎都在谈这个假师傅。我们打开耶利米书的23章。耶利米书的23章，我们先看21节。耶利米书的23章21节，告诉犹大说这些贾师傅是偷着进来的，不是名正言顺的，不是神许可。主耶稣说他就是那个牙的门，他不是从门进来的，偷偷进来的。21节就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这是主耶稣跟耶利米说的一些话，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就是那些假先知，他们径自奔跑，自己跑起来去做主的工，去所谓的传讲真理，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自己去预言。神没有差遣，神不可能把神的话说给他们，让他们去传讲，所以他们是自己去预言，从灵舍拿来的，或者是自己编造的。那么今天的贾师傅跟旧约时代贾先知是一样的，神没有去使用他们，自己跑出来在做事。我们再看一节，是耶利米书23章的30节。30节，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灵舍偷窃我的言语。灵舍是谁呢？灵舍就是那些真的先知，神真正差遣的呼召的。这些真的先知讲完以后，他也来拿来以后也去讲，说他会说这是爱神亲自给他去讲的。今天贾师傅也在做这些事，他们看不懂圣经，但是他们可以听别人去这个解经。那听来以后呢，他用这些东西来去教导，但是他不明白，教导过程当中那就露马脚，所以我们就从真理上就可以判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神必然会与这些假先知假师傅反对，要对付他们，神不会轻饶的。我们再看，仍然是耶利米书的23章16到1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所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这个异象不是就是灵魂被提或者其他的，这个异象指的是神的漠视，神的话。在前面就说，没有异象名就放肆， 那个印象是神的漠视，神的话。他们所说的所谓的神的话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完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你看这些假师傅很会讨好人，人们喜欢这种信息，他们就讲这些信息。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平安的，所以讲平安的信息大家都受用。一讲这个审判，人们就不愿意听，一反从政道理。今天我们其实弟兄姊妹，如果走的教会多，你信主年数比较多，这儿信息你一定会听，一定听过。有些牧师从来不讲审判的信息，如果你注意到这儿的牧师，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从这个耶利米书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偷着进来的，没有得到神的许可，按照今天的话就是没有神给他的那个证书。那今天我们做什么工都有证书啊，到教师都有教师资格证，做律师的有都必须有律师证。没有，你口才再好，你法律这个知识再多，你的这个再能够做老师，觉得自己能够胜任都没用，你做了以后就是假的。所以这就是偷着进来的。下面说，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就这些假师傅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结局早就已经定了。从这儿来看，真的只要做的假师傅，那我们只要判定这个人是假师傅，那他的结局就定了，他是一定是不可能得救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真的要小心。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觉得啊，圣经懂得多了，然后在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说，哎呀，你真懂得真多，你真的应该你给我们讲吧，你给我们。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昏了头。我们懂得多的感谢神，我们能够分辨，但是如果神没有差遣，我们千万不要做教导的工作。那么主日学老师带领查经是不是师父呢？那么教导了，那肯定是师父。所以不管是在讲台的，还是在下面在团契里面带查经的教导的主日学老师，这些都是师父。做师父的一定有神的同意，神不同意我们千万不能做，做了以后就很危险。就是这些人自古以来是被定受刑罚的，那就是这个刑罚是永远的沉沦，家里的那个硫化火炉就是为他们预备的。这些人不虔诚，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把神的恩典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把体贴肉体的行为合理化。今天我们听到这些假师傅讲到啊，讲得很，有的弟兄怎么就愿意听，很受用。因为他们就最后就是啊，本来是体贴肉体的，但是他们给合理化了，讲得头头是道。哎呀，这原来这个神的话是这个意思，让我们体贴肉体呢。比如说我们经常举那个例子，新加坡那个恩典福音那个平原社，那是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假师傅。他说什么呢？弟兄姊妹不要怕，我们的罪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了，现在犯什么罪都没有关系。你看多好，犯什么罪都没关系，做什么都不是罪，主耶稣赦免了，没关系的。该偷偷，该抢抢，该奸淫奸淫，该骂人骂人，该说谎说谎，没关系，一样得救。这个人愿意听。所以从网上看到一个所谓的姊妹作为见证，她在中国的时候听的道士审判的多，到了新加坡以后一听平原社的道，哎呀，原来这是对的，原来这是走对地方了，她认为走对地方了，很可怜。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些人啊，他真是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鼓励人放纵情欲，而且还说得头头是道，有真理和知识，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不认。那有的弟兄姊妹说了，这个他们也承认啊，讲道士也承认啊，祷告当中也承认啊，是看了好承认。这个认啊，是他灵里面的认，不是嘴上的认。就是这个不认，其实就是他 在灵里面，在里面没有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不服神的权柄，他不以神为主宰，他背离神的真理。我举两个例子，这个例子都是我们身边发生的。第一个例子，这两例都与这个离婚有关系。啊，有一个教会的是一个主任牧师，他们当中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和丈夫啊出有些矛盾，矛盾越来越深，这个姊妹就不想过了，就想跟这个人离婚。那么她这个丈夫呢也没信主，没信主能不能离婚呢？在保罗书信很清楚，保罗书信教导我们，只有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或姊妹，只有两种情况是可以离婚的。第一种情况，如果对方犯了奸淫，你不愿意给他机会，那么你可以离婚。第二种情况，如果是对方不信主，他不想跟我们一块走这条路，他一定要执意要离婚，无法挽回，那么这个可以。除此之外是再也没有提到可以离婚的。那么刚才这个姊妹呢，她这个丈夫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她想离婚就问这个主任牧师说可以不可以离婚，她是知道的，她就问说是这圣经里面不让离婚，问主任能不能离婚。你猜这个主任牧师怎么说？你离吧，可以离的，那是圣经，那是圣经里面说的，你可以离的。后来听说这个所谓的主任牧师退休以后到了某个地方去神学院当院长去了，他祸害完这个教会，就是这一个教会，到了神学院去祸害更多的教会，培养更多的神学生。如果这些神学生有这样的院长做教导，你想想家里有多少的教会受连累。这是一个例子，这是真实的。第二个例子也是关于这个离婚的，是一个姊妹啊问另一个教会的一个牧者，也是说这个保罗教导说不能离婚，这个牧师呢也说了一句不可思议的话，说那是保罗说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保罗说的意思，不是神说的，你可以离婚的。这是这两个是彻头彻尾的假师傅，所以他们就是为了体贴人的肉体，他们背逆神的道，背逆神的真理。他们平时不管是知识有多渊博，圣经知识懂得有再多，人看上再属灵，但是这是假师傅。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些人他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他不服神的权柄，不管神你讲什么，我按我的来。他想超越神，就是撒旦的后裔，魔鬼的后裔，魔鬼不就是这样的吗？第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下面第五节到第六节其实就举例，从三个方面举例。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些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是神已经拣选了，看上去也是信神的，但是当中也有不信的人，神的百姓不信照样灭绝。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知道旷野里面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的男丁有60万，最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进的应许之地，那其他人却倒闭在旷野，大部分都是不信的。所以不信神的，今天教会里面做背逆神的，同样逃避不了神的耶律的审判，招的人多，学的人少。就这些事，犹大写信给这些信徒，就今天我们也都知道，但是犹大说我仍要去提醒你们，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提醒。第六节是举了天使的例子，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个在彼得后书的2章4节也提到过，彼得后书的2章4节，彼得后书的2章4节说，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那黑暗坑就是那无底坑，就现在无底坑不空啊，已经有那些败坏的天使在里面，有多少不知道没说，但是已经把一部分这些败坏的天使放在无底坑里面。就天使犯了罪，神都没有轻饶，而且我们看到天使没有救恩，只要犯了罪没有回头路，我们仍然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犯了罪神仍然在救我们。亚当犯了罪仍然给亚当后裔这样的机会。那么第三个例子第七节是，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以外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祸的刑罚作为借鉴。这是举的这些外邦人，就是从来没有信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以为不信神，以为不到神的面跟前不接受神啊，就没事，好像审判就与他没关系。不是的，到时候一样被上审判。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无论是天使，无论是人，无论是这些所谓信了的，无论不信的，背离神的后果都一样，下场都一样，那就是神严厉的审判，硫磺火湖。这是作为借鉴，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经常看这儿经文，我们就会自己要小心谨慎，不敢随意，不敢放肆这根绳的根前。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组织的毁谤在尊位的。这些做梦的人，这就是假师傅。就这些假的师傅，也像上面这些提到的这三个例子当中的这些人，被神刑罚这些人，他们污秽的身体、轻慢组织的毁谤在尊位的，实际上就是轻慢神的权柄，藐视神的道，委屈神的真理，这是他们所做的。那第九节，就这些人敢毁谤，但是第九节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死守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摩西神最后把摩西带到了山上，让他看了这个一眼应许之地，神就让他离开这个世界，他的气就断了。那气断了以后，神亲自把他埋起来。但这儿提到了，当时这个魔鬼和天使长呢，在可能在抢这个摩西的尸首，为摩西尸首来争辩。那么争辩的时候，这个天使长的不敢用毁谤的话来罪责魔鬼。那毁谤就是辱骂、讥诮、重伤，就对魔鬼天使长都没有这样去对待，罪责就是定罪、审判，是只说主责备你吧，说主斥责你吧。这就是说，天使长都知道有一个界限，他不敢僭越神的权柄，不敢自行来定对方的罪。但这里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啊，其他弟兄姊妹得罪了神，犯了罪，走错了，我们就不要去责备，不是这个意思。那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一节和十三节，神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当弟兄姊妹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劝勉甚至责备。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十一节和十三节，以弗所书的十五章，第五章十一节，说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这行这事的人。所以，这种行暧昧无益的事的这样的人，我们看见了要责备，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再看十三节。 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这儿很清楚，我们是可以责备的，不要误解犹大书这节经文。但是我们责备的时候应该想到神的权柄，因为神有这样的真理，所以我们是可以去做的，但是没有，我们不要超越神的权柄啊！我们看一节经文，就是提多书二章五节，提多书的二章五节，提多书的二章十五节，二章十五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用各等权柄，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不能超越这个权柄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可以责备的，但是不能超越神的权柄。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就这些假师傅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又三个例子，很简短的三个例子。该隐我们知道啊，该隐他是嫉妒、仇恨、谋杀、说谎，请看神。那么他们的道路就是该隐的道路，巴兰的，包括可拉的，他们所走的就是被神弃绝的这样的道路，都被神弃绝了。那巴兰在民数记的22到25章这么长的篇幅来说这个假先知。我们如果不全部的去读圣经的，我们读那几章，我们可能会误解为啊，巴兰也是神的先知，为什么呢？神也跟他说话呢？神差让他去做那件事，不等于神差遣。神和他说话不等于他是真的先知。那么魔鬼，神也跟魔鬼说话呢？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啊，魔鬼走来走去的到神跟前了，神就问他啊，你留意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也跟他说话呢。所以不能因为神跟他说话他就是真的先知。神可以使用任何人，神可以使用仇敌，神可以使用一切的人万事来效力，让我们得益处。这个巴兰呢，他就是假敬虔，然后向得利，把敬虔作为得利的门路，引诱神的百姓犯罪。最后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为那些外邦人出了一个主意，让一些女子来勾引这神的这些百姓，最后让百姓犯罪。可拉呢，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可拉我们都知道，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16章，当时他纠结了250个这些有地位的人，用今天的话就在管理层这些人来背叛神，来背叛，来造反，想篡权，想把摩西赶下去，自己坐在那高位上。神拣选了摩西，使用摩西，没有让可拉坐这个位置，他擅自想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做的也是魔鬼所做的事。所以这些人最后都灭亡了，最后可拉是神开了口子，直接把他捅下去。12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就这样的人，就是前面在诱惑了，就这些假师傅，这些假师傅在爱席上，在和我们一同事，和我们一同掰饼，和我们一同来享受神的筵席，表面上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正是礁石。礁石什么？海里面的礁石，船一旦触了礁，那就很危险。说这个礁石就是比喻这个隐藏着危险。他们混在教会里面，混在我们当中，平时人模人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跟他们接触是很危险的。其实我们如果留意一下，当我们和这些人接触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多多少少会受他里面的邪灵的影响。 啊，我们是领教过的，我是领教过的，你多多少少会受他影响，但是感谢神，我们是属神的，神一定会把我们分别出来，不可能最后跟他一块走到底的，不是同一个灵，不可能来同心的，所以神一定会分别。所以属神的人虽然可能会受这些假师傅的影响，会受他这个邪灵的影响，但是最后一定会被神带回到神的面前的，不会跟他们去走他们那条路，还是灭亡的路。下面说，他们做牧人只知外扬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余的云彩，辈分飘荡。他们做牧人，就是这些人做牧人，神没有许可他们私自偷的进来做了牧人。今天你看，今天的牧者大部分都是神学院毕业的，那神说明神学院这些神学生好多也是神没有呼召的，神没有呼召的，那么这平时可能这个牧师觉得他挺追求的，平时觉得懂得挺多的，分享时候说的头头是道，哎呀，你来读神学吧。然后这个人也不懂得去读了，读了以后，最后出来以后再教会了牧养，就成了师傅了，就是这些人做了牧人。那么贾师傅从哪来？从神学院来的。实话实说，神学院绝大部分的那些学生没有神的护照。我不怕得罪人，跟我一块的那些同学绝大部分是没有神的护照。有的干脆说我没有护照干什么，我一边学一边当神的护照。我心想，你怎么知道一边学神一定护照你呢？不护照呢？最后夹这儿的就现在正在牧会，那就是个假师傅。所以说很可怜，这儿人我们不可能跟他下脚啊，连问安都不要，离得远远的。他们什么只知道喂养自己，他们做这件事就是为了喂养自己。现在不管是加拿大还是国内，找一份好的工作真的不容易，到一个奉献多的教会，人多的教会，这个薪水能够保证的，所以比在外面打工要好得多啊。所以等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就为了喂养自己，无所惧怕，不怕人更不怕神，是没有余的云彩。云彩没有余是什么意思？一名无实嘛，看见上云也给下雨啊，看上去下雨其实没有下下来，一名无实，没有雨，被风飘荡。被风飘荡就是给人带来的是虚假的盼望，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树果树到了秋天应该是结果子的，但是到了秋天以后发现这个树一个果子也没有结，今年不结，明年不结，后年还不结，死而又死，死透了。那这样树最后一定是被这个原主连根被拔起来，连根拔起来那就是死了嘛，彻底死掉了，也是灭亡。这就是贾师傅就像这样的不结果子树一样，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就贾师傅就像海里面的狂浪干什么？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涌出自己的可耻的沫子来，就在教会里面信息风浪，然后信息风浪过后就是一片狼藉。这个贾师傅只要来了教会以后，早晚会信息风浪，一片狼藉，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会受影响，受连累，甚至会动摇。所以这就是用出他们自己的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是流荡的心，流星。如果这个星有自己在自己的轨道上，它不可能流出去，不可能变成流星。也就是说，他们就像这个流星一样，偏离了正道，偏离了轨道，最后是永远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在黑暗里面是永远哀哭切齿。再次说，就像是自古被定受了刑罚的，不可能得救。所以在圣经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一提到贾师傅，没有一处是为贾师傅来祷告的，来怜悯来同情的， 的区别的，没有，就是雪糕。所以我们发现这是个假师傅以后，不正是要断交的，不能联系，不能问安，接着就像陌生人一样。不管他怎么想，他可能是说你没有爱，他说就他说去，我们不跟他相交，也不要为他们祷告。十四节，亚当的其四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要不到这儿吧，到十三节我们停一下吧，下面还有很多，今天分享不完。那今天就到这儿。那从上面，一到十三节，我们看到犹大呀，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状况，属灵状况已经就是很不好了。假师傅混在了教会，开始来欺骗引诱弟兄姊妹，所以犹大和其他的这些使徒一样，在这个上面也是看得很清楚。那么就写了一封信来劝这些弟兄姊妹，要在正道上竭力的争辩。争辩不是跟这些假师傅争辩，要向这些弟兄姊妹来争辩，让他们清楚，来看清事实，来识破这些假师傅的嘴脸，不被他们引诱，不上当。所以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啊，真的是不是一条普通的路，不是很随随便便可以走下去的路，是每走一步的非常的要小心，一不小心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计谋，就可能就会被带进他的为我们预备的这些网络里面。所以处处都是陷阱，我们一定要就是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常常的祷告神，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眼睛，能够有属灵的分辨。无论环境怎么样，我们都要来走好这条路，持守住神的道。好了，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儿。